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十八章。昨天我们读到第八节，今天从第九节读起。前面八节当中，耶稣告诉我们祷告要坚定持续，讲到我们对祷告的态度和实行。他特地用了一个比喻，说到一个不义的审判官，因着寡妇他一再的求，一再的烦扰，结果呢，就为他伸冤。而我们的神是个公义的审判官，岂不为他的选民们伸冤吗？但在第七节那边，他加了一句，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神还没有答应，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因为一些环境的领导，让我们这个人更纯洁，信心更被炼净，同时呢，也是为着这一代的世人，为着宽容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得救。因此，耶稣鼓励我们这些专心跟随他的人，在祷告的事情上要坚定持续的求，直到他回来的时候，在世上能够看到一些有信心的人。接着从第九节开始，耶稣就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内容，态度和实行是要坚定持续。而祷告的内容呢？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专门对那些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觉得自以为义的人而说的。说什么呢？第十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耶稣一开始就把两个人的特质先点出来，其中呢，有一个是法利赛人，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另外一个是税吏，是被人看不起的，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好的人。而这两个人呢，都到殿里去祷告。耶稣特别提出这个例子，是在殿里的祷告。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生活都有两面，一个是私下的祷告，一个是公开的祷告，在教会中祷告、聚会的祷告，就像这里在殿里的祷告一样。耶稣特别把公开的祷告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私下的祷告只有我们自己跟主，我们很容易、很直接、很坦白的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向神表明，而求神帮助。我相信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自己在跟神之间都有很多需要认罪的，很多需要求恩典的。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形下，通常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完全向神敞开，因此私下祷告不是太多的问题。而在公开的祷告呢，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我们有时候就喜欢做文章，为着给别人看。这也说出为什么在教会的祷告聚会当中，通常都是人数最少的。许多圣徒有私下祷告的习惯，却不去教会公开的祷告。我们应该可以在这段经文中找到答案。第十一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们先来看这个自以为义、觉得自己很好的法利赛人，他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感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什么呢？我不像别人。他在向神的祷告中，却把自己跟别人做一个对比，尤其呢，当这个税吏站在他旁边，他看了心里一定很高兴。在人的眼中，他看起来就好像比税吏高人一等。因此呢，他不仅心里面这样感觉，还把他里面的感觉化成祷告，说我不像别人，别人呢在那边勒索，我不做，别人不义，我是义的，别人有奸淫，我也不做，我不像这个税吏。虽然表面上说感谢神，事实上是在控诉别人。 接着呢，他又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多捐上十分之一。他把自己遵守律法的行为拿出来公开的表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法利赛人公开把他的进食的次数在公开的祷告中祷告出来，并且呢，也把他的奉献 十分之一的奉献也公开的表明出来。在新约，奉献的原则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奉献是我们向神感恩，献上我们所得的，而不是要得人的称赞。这个自义的法利赛人，他祷告的内容一方面控诉别人，另一方面把自己一些好的行为公开的表白出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税吏，十三节，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形，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够格在圣殿里面来做一个公开的祷告，因此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来到神面前，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仅这个样子，他还愿意来到神面前，把自己不堪的情形暴露在别人眼前，求神开恩，求神怜悯。对于这两个人来到圣殿里面公开的祷告，耶稣怎么看呢？第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人是税吏，那人是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好，因此来到一个公开祷告的场所，一方面批评别人，另一方面公开的表白自己很多合乎律法上的行为。这个自以为的义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却说，那个税吏比他倒算为义了。一个人是不是义，自己说的不算，神说的才算。对于那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耶稣不称他为义，反而这一个来到神面前求神开恩怜悯的罪人，因为他认识自己的罪，他也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不仅神怜悯他，赦免他的罪，神还要称他为义。当然根据罗马书我们知道，神称他为义不是因为他自己做得好，而是耶稣基督为他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义，因此神称他为义。结果耶稣就带出一个结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来到神面前，尤其在公开祷告的场合，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的情形赤裸敞开的摆在神面前。凡自己以为自己很好的，神就要你降卑。反而那些自己谦卑的，自己知道自己真实情形，来到神面前求恩典求连续的，神倒要把他们升而为高。我们可能要再细心查看教会中的公开的祷告聚会，是不是每一个在里面都有很华丽的辞藻，很多勇敢的宣告。我不是说宣告式的祷告不好，而是说你是不是在你真正谦卑的心态里面的宣告。我们所宣告的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掌权，神的恩典从我身上彰显出来，而不是我这个人有任何的好。许多时候刚开始学习公开祷告的圣徒都喜欢模仿，都喜欢有一些堆砌式的祷告词， 其实自己心里面完全并没有感动。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赤露敞开，把自己真实的情形摆在他面前。我们是什么情形，他还不知道吗？祷告不是我们来向神宣告，祷告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当你自以为很好的时候，对不起，神的恩典流不到你身上。只有我们像这个税吏一样，来到神面前，认识自己是罪人，求神开恩，神就要称我们为义。在这一段之后，马上就接着16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门徒可能出于好意，觉得这些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没有办法专心地教训别人，会成为打岔。但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紧接着耶稣教导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内容必须是把自己真实的情况暴露在神面前，求神的恩典，而不是自以为是。小孩子是天真的，小孩子是最好这样的一种表现，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各样的需要摆在大人面前。耶稣就说，到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以为自己好，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而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恩典。1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要我们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是在我们的心态上，让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像那个自义的法利赛人，而是知道我们生命还有许多需要成长的，愿意一再的把自己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再来充满我们。只有这样能够谦卑不断的成长，有这样心态的人才是承受神国的人。何等盼望教会的公开的祷告聚会都成为许多小孩子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当然我们知道这边讲小孩子是在他的心态上，而不是在他的智慧和身量上。神要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有小孩子的心态，之后才能够在我们生命的度量上成长，在认识神的智慧上也成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直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帮助，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祷告，也帮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私下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赤露敞开在你面前求你的帮助，也帮助我能够参加教会公开的祷告，在公开的祷告中没有定罪，没有比较，而是与众人一同求神的恩典丰沛的降临，能够满足教会的需要。祝福我，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都成为一群蒙恩的祷告人。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